弟兄姐妹平安。那刚才蒂娜姐妹还有那个马坤都在分享关乎忍耐。那今天呢，我们的信息呢也是关乎忍耐。我记得大概是3周前左右，那就是我们的 schedule 出来，那就是我知道我要讲的题目是什么。我回到家的时候就给慕涵讲，我说10月1号我要讲到。慕涵说：“哎，感谢主。”我说讲忍耐，孟涵说于叔叔怎么知道？那因为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意思是你还需要学忍耐。那我听到两位姐妹那个姐妹和弟兄上面分享关乎忍耐的时候，就像马坤所说的一样，这个忍耐不好学，这个忍耐很难能够就是忍耐到底等等等等。那我相信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和生活当中，我想都有这样关乎忍耐的故事。那我们在透过圣经，在看圣经里边的忍耐和我们生命当中的忍耐。那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是在一些圣经学者说呢，有些说是在哥林多，有些说在以弗所，但是具体的地方呢好像是不详。但是呢，你透过保罗写信给哥林那个给那个加拉太的教会，整个一个加拉太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或者是责备加拉太人，加拉太人什么呢？就是你们，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那么稀奇，我怎么那么诧异，这么短的时间你们就去从了另外的一个福音，就是受到了一些假师傅一些错误的教导，离开原本他们从保罗那里所领受的真福音。如果你再往后边看的时候，那保罗呢，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蒙恩了，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但是呢，你们还受辖制于那个世俗的小学，换句话说，你仍然还在那个律法之下，在那种传统之下，谨守什么日子啊、节期啊，以此好像从神那里来换取那个恩典。保罗就责备他们。那到了第5章的时候呢，那保罗呢就提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肉体啊，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情欲，一个是圣灵。那保罗就说，顺从情欲的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啊？纷争啊、嫉妒啊、恼怒啊等等等等。那保罗讲完这些的时候，又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说，当你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就不一样。那当我们顺从圣灵和顺从肉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今天我们来分享就是在神圣爱里的忍耐，第三个就是在基督里边的这个忍耐。那保罗谈到这个忍耐的时候，那保罗前面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那我就查考了一下一些其他的一些人的翻译，包括一些原文。那这个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翻译不是很好，就像第一次师母所分享的一样，他说应该翻译成圣灵的果子就是阿嘎贝的爱。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就是神的爱。在神的爱里边有喜乐，在神的爱里面有和平，在神的爱里面有忍耐，有恩慈，有信实，有良善，有温柔，有节制等等。弟兄姐妹，在神圣爱里的忍耐，当我们去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顺从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很难结出这个忍耐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圣爱里的忍耐，那个忍耐本身就是神属性的一个发表，换句话说是神的属性。那多少时候在这一种神的属性发表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在罪中的人，其实多少时候我们想去得着，想去追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却是怎样呢？没有办法完全拥有。以至于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你要恒久忍耐，你要凡事忍耐，还有什么，你要忍耐到底。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怎样我们很难做到的。那当保罗提出来说圣灵的果子就是爱， 那么这个爱，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忍耐，这是神属性的发表。那我们从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那我们的神的忍耐和我们的忍耐，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一样。那我们就从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去看吧。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们被法老所压制，整天的是哀哭呼求耶和华神来拯救他们，是不是？他们盼望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盼望脱去那个埃及那个奴隶的那个就是标签，要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神就呼召摩西，而且呢，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我们知道，在出埃及之前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和亚伦在埃及行了10个大神迹。那么，当他们就是离开埃及的时候，又经历过红海的大神迹。那么，前面的10个再加上红海的大神迹，我相信足够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刻在心板上，是不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足够给他们提出一个就是确据：我的神是与我同在的神，我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跨过红海的时候，并且白天晚上还都用云柱和火柱作为记号来提醒他们。弟兄姐妹，前面的几个大神迹，再加上云柱和火柱的提醒，这个足够让这些以色列人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侍奉神，好好的感恩，好好的赞美，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出了那个埃及，经过红海之后，走了没有几天，在旷野的路，他们就开始怎样？开始抱怨，就开始不满，觉得天气太炎热，觉得这个道路不好走，觉得呢，就是又没有水喝，那么以至于在整个就是40年旷野的生活，你会发现伴随着犹太人的都是什么呢？埋怨，埋怨，还是埋怨，不满，不满，还是不满。但是在这40年当中，纵然他们有很多的埋怨，有很多的不满，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申命记里边，摩西就对他们说：“我们在旷野里面40年，神如此的恩待我们，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破，神用玛拿、用鹌鹑、用各样的恩典来供应我们。”摩西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但是出埃及的第一代人却是因着埋怨倒闭在旷野。你会发现，整个他们的这个40年旷野的生活都是一个埋怨。那么埋怨到一个地步，甚至到最激烈的时候，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甚至他们要组团这样再回到埃及去。他们留恋埃及的那个肉锅，想念埃及的什么韭菜啊，什么大葱啊，大蒜。哎呀，我发现他们的胃和我们中国人的胃也是一样的。那你会发现，比起这些和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什么呢？埃及的这一种生活，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人那种悖逆。假如说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样？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要拿石头打死摩西的时候，那摩西就是到神的面前去，神就很生气，他说：“摩西啊，我要把人家全杀死，然后呢，我要拣选你的后裔进入迦南地。”摩西怎么说？摩西：“主啊，不可以这样啊！”摩西就为他那个祷告，为以色列人，而且为他们求情。你会发现，我想，如果我是神的话，可能早就让我杀的是片甲不留了。我想，这样的一个忍耐，我觉得是我们生命当中所不能拥有，或者说是没办法拥有的，一而再，再而三。如果我们要是去看诗篇第78篇的时候，当时已经进入到大卫作王的年间，那其中有一个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一个人叫做亚撒，那么亚撒就写诗歌， 那么在写诗歌的时候，就提醒以色列人，似乎是神在借着亚撒在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这个整个一个七十八篇，我查了一下，一连有三次，神就是用一个字，是他们仍旧，他们仍旧，他们仍旧。那第一次讲到他们仍旧得罪，得罪谁？得罪神，啊，以至于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从自己所欲的，所欲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你看，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的埋怨。那么到了32节，虽然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相信神奇妙的作为。你看，以色列人就是那种不信的恶心抓住他们，以至于间呢，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而就是不知感恩。那么到了第56节的时候，亚撒在那里又再一次说，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的祖宗一样。他们的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就形容他们说，这些人呢，因着不信，仍旧试探神，仍旧悖逆神，像那个翻倍的弓。翻倍的弓意味着什么呢？是无用的。那在这里你都会看到，神再一次借着亚撒来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的悖逆，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的那种就是不信，那个恶心。从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到了亚撒就是大卫作王年间，那中间有几百年的时间，那神呢仍然的在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再提醒他们。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一帮人有太多的不信、恶心、悖逆和试探，但是我们的神仍然的是在他的恩典当中去等待这一群人悔改，来转向他。如果我们在看罗马书3:25的时候，那里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弟兄姐妹，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的忍耐，今天你和我，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办法坐在这里，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他的血成为我们的遮盖，他的爱的忍耐等待着你我的悔改，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才有机会转向神。所以让我们看到整本一个圣经，尤其是你看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有人说，哎，这个神真的是好残忍。其实你会发现，在旧约你会看到神极其的那种忍耐的属性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而发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40多站都充满了埋怨，充满了不信，充满了悖逆，充满了抵挡神的恶心，但是神仍然的怎样呢？施恩典给他们。那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第二个，就是爱是什么呢？那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什么是恒久忍耐呢？就是长久的受苦，而且不放弃，坚持，这个叫恒久的忍耐。那保罗还说要凡事忍耐。那我想这个属性其实多少时候在基督的里边啊，神赐给我，我们可能才有，不然的话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就是他那种恒久的忍耐，凡事的忍耐啊，以至于用恩典，用宽容等待我们这些罪人悔改。那么保罗再一次说，爱是恒久忍耐。那爱是恒久忍耐，那恨呢？那当然就没有忍耐。那如果里面没有爱，那我们的忍耐就不能够长久。似乎过去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我的忍耐有那么一点长进，因为我的性格是一个比较着急的人，性格也是比较那种就是刚硬的人。那随着信主的时间慢慢的越来越久啊，随着就是侍奉越来越久，我觉得啊，我的那个忍耐会多一点啊，就是啊那个成长，或者说我还自认为我还够忍耐的啊。当然比起某些人了哈，这是捡了个最不好的来比。但是呢，就是当那一天牧寒提醒我的时候啊，我才发现其实自己里边没有忍耐。我记得有一次，神借着环境来操练我的忍耐。有一次我讲完道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弟兄给我讲，他说：“张弟兄，你在讲道的时候我出去了，你看见了吗？”哎，因为家庭教会人不多，那大概张三李四啊，我都认识。我说：“我知道，我看你出去了。”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出去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说：“他说我出去买面包去了。”哎，我说：“为什么？你早上没吃饭？”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听你讲道。”所以呢，你们今天不出去买面包，说明你们的忍耐有长进，啊，那我就很无语，我觉得这个让我忍耐，Amen。啊，如果你想操练忍耐，多一点在教会里边服侍，滕进辉牧师就说，他说一个侍奉神的人，第一是什么？忍耐，第二呢？忍耐，第三呢？还是忍耐。所以呢，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忍耐，所以呢，神就兴起环境，让我们学习忍耐，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啊，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那多少时候？我们面对着主的这一种忍耐、宽容，我们当做神好像是一个啊，就是啊不守信用的神，或者是忘记的神，其实不是。似乎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都没有成就，但是我们认为好像神不爱我们，其实在这后边都有神的恩典。让我们学习忍耐，让我们经历神的爱，让我们体会神的心肠。那当我们心中充满着爱的时候，我们的忍耐这样就会增加，我们的忍耐就会持久。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姐妹做妈妈，当你怀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生活的不便，刚开始是妊娠的反应，那随着啊，腹中的孩子越来越大，生活带来不便。那么在痛苦当中把他生出来，你会发现你要去带他，你要去养他，还有很多的不便。那好不容易他会说话了，会走路了，你会发现怎样呢？他开始不听你的话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悖逆的程度越来越高。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你要需要和他斗智斗勇，但是你会发现，作为父母为什么不放弃啊？为什么不放弃？因为心中有爱，对不对？因为心中有爱，纵然是这样，我们仍然看我们的孩子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我记得我妈妈去帮我们带第一个孩子，在深圳，当时呢，就是因为她是河南人，也不会讲普通话，到了深圳。那基本上就进了一个，他在他认为就是一个高级的监狱，我们去上班，他就带着孩子到我们家楼下那个公园去玩，别人说话他也听不懂，他说话当然可能别人也听不懂，他觉得就很不享受这种生活。那有一天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他说我今天在公园里边啊，我看了那么多小孩，哎呀，都不如咱们家的这个孩子漂亮。你看，为什么呢？爱，对不对？在爱里边，他就觉得是什么呢？哇，这个孩子是最漂亮的。纵然这个环境不是他所喜悦的生活，是不想就是拥有他的生活，但是他仍然在爱里边坚持。 这个叫做什么呢？在爱里边所生发的忍耐。所以呢，神圣爱里的忍耐虽长久受苦，但心中怎样仍有盼望。那若不是在神圣爱里边的忍耐，你的忍耐会有什么苦毒，你的忍耐会有仇恨，你的忍耐会有报复。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韩战的时候，当然韩国人说韩战啊，美国人都说，那我们大陆就说抗美援朝。那个期间呢，在战争期间呢，美国的一个大兵呢，就是美国的大兵呢，在韩国就雇了一个年轻人作为他们的所谓的就是管家，去照顾这些啊大兵的生活，属于那种后勤。那这些美国大兵呢，就用各样的方式呢，去调戏、去捉弄这个韩国的这个年轻人。那有时候呢，就把他的鞋子呢就给藏起来，有时候他进门的时候呢，门口就放一盆水，当他推门的时候把水浇到他身上。总之是用很多的一些的就是方式呢，就去捉弄这个韩国的这个年轻人。但是每一次捉弄这个韩国的年轻人呢，他这些美国大兵发现这个韩国的年轻人呢，哎，不生气，而且甚至捉弄他玩的时候呢，当他这个年轻人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仍然是吹着口哨，而且是很开心的离开。那可能有一天，这些美国大兵就觉得这个良心有点过意不去，你看我们就如此的捉弄他如此的调戏他这个年轻人都不生气，哇，这个年轻人太有忍耐了。所以他们觉得良心发泄，他就对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从今以后呢，我们看到你如此的忍耐，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捉弄你了。这个年轻人笑了一下，他说，我从此之后再也不往你们菜里面吐口水了。你会发现这不是在爱里边的忍耐，对不对？他的忍耐后边是隐藏了一个什么呢？报复。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一些的就是所谓的名言，什么卧薪尝胆，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极其忍耐的故事。但是他的那个忍耐里边是什么呢？是仇恨。所以有一点，我要把那个就是我的仇敌给杀了。那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我听说台湾是说三年不晚。那都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忍耐的背后藏着是一个什么呢？仇恨在里边。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仇恨把我们抓住的时候，其实那个忍耐也会给我们带来力量，但是那个力量却是一个负面的，却是一个破坏性的。但是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力量，那个力量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祝福的，是让神得荣耀的。所以呢，就是什么力量在你的心里边导致的忍耐，就产生的结果不一样。所以保罗说，顺着情欲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顺着圣灵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想在神圣爱里面有忍耐，第一个，那我们就要深信，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如今现在是在恩典当中。我们若能够体会到我在恩典当中，我活在神的爱里边，我被神的爱所包围，弟兄姐妹，我们的忍耐就能够增加，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借着耶稣基督站在我们所站的恩典当中，若是你能够体会这个恩典，你的忍耐就会在基督的这个性情里面有份。弟兄姐妹，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呢，欠了别人就是几千两银子，结果呢，他被就是赦免，他却不饶恕，或者说是不放弃，也不就是赦免那个别人欠他十几两银子的，结果把别人抓在那个监里边。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说，就是当我们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 那我们不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就如同那个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一样，最后他被下在监里边，落在关里边。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罪，神用他的爱完全的接纳我们，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还计较别人的一句话吗？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常常讲彼此相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爱很有限，甚至我们的一句话能够冒犯别人，别人的一句话也能够怎样冒犯我们。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就是我去大陆的一个城市去那个分享，那祷告那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肢体就来找我交通，他就给我讲，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些的事情，他小组里边一些事情，他的大概意思就告诉我说，我是就是不要去那个小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小组里边那个谁谁谁，原因是因为他冒犯了我。原因是我不喜欢他，等等等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侍奉当中，有没有这种现象呢？别人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令我们很受伤了。有一天，我一个同学在武汉的，有一天他分享，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弟兄姐妹。”怎么这么脆弱？那时候我还没神学院毕业，那我就想了解那怎么回事，因为他是学长，他说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因为那个学长也是姐妹，一个学姐，他说那个有一个姐妹跟他打招呼，结果呢，因为他们人很多，他们教会差不多有1-2千人，结果他就没有看见，这个姐妹就受伤了，回去跟他的小组的弟兄姐妹讲。他说：“这个姐妹没爱心，太高傲。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老远跟她打招呼，她都不理我。结果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就找到这个学姐，就告诉她说：‘哎，那一天怎么回事？有个姐妹跟你打招呼，你怎么不理我？那个怎么不理她？’那个姐妹就说：‘哪个姐妹？那个小组的那个同工讲了老半天，那个姐妹还不知道是谁。直到下个礼拜的时候，那个。’姐妹带她2个一认识的时候，她算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姐妹。她说当时聚会那么多人有打招呼的，她说我真的是没有看见。但是呢，就因着这个就受伤了。弟兄姐妹，在你的小组当中，会不会因着别人的一句话，你同工、你的小组长、你的弟兄姐妹一句话令你受伤呢？若是的话，你就没有住在爱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住在爱里边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站在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忍耐就会增加。那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住在恩典当中，知道住在神爱里边的时候，外在的环境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外在环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的难处，也能够使我们在其中。有盼望，有忍耐，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样，他说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呢，在患难、在负面环境当中，当你觉得不能够忍耐的时候，你的祷告很重要。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你说我是传道人，就是。我太太和我结婚之后，发现传道人是这么没有忍耐，那就有很多的时候就有一些争吵。每一次争吵的时候，我太太就会去洗手间去祷告。那我相信，可能是她觉得借着祷告，希望她的忍耐能够有一点加添，以至于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持续的在婚姻当中，我们走到今天。那我们也会看到，在婚姻当中没有这个爱的忍耐的，走向那种离婚的，走向那种婚姻的结局的，太多太多了。那当我们 不知道自己在恩典当中又没有爱的时候，又在这种负面挑战的环境当中不知道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那个外在的环境难处甚至恼怒所抓住，把我们带入到那种破裂的当中，把我们带入那种负面的当中，仇恨控告的当中。我记得就是有一年是在97年的时候，我们家是经历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难处，就是那一年是我妈妈住院，差不多住了1个月的院。那从经济上就是基本上是花光我们家所有的，还欠了很多债。那从那个就是身体上来去讲，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告诉我最严重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人说，他说你们就要预备后事。他说今天晚上这个人呢，他自己能够撑过去可能还有希望，如果撑不过去呢，他说可能我们也无能为力。言外之意呢，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时候我不在家，当时我还在神学院，我家里人也没告诉我。他说那天晚上我爸告诉我说，那整个一个病房里边就是弟兄姐妹就在那通宵祷告。他整个一个住院期间，那我们周边的教会他是冬天圣诞节，就是大家5点钟起来就是围着我妈妈做那个守望成功的祷告。那么在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当天到家里的时候，就是后来知道我妈在医院，到了医院晚上的时候，我就被请到医院旁边的一个就是周间聚会的一个小组里边去讲道。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说今天晚上我讲道我讲什么？第一，那时候神学院没毕业，也不太会讲道。但第二呢，就是也确实没有准备，也不知道讲什么。那天我在就是祷告的时候，那神就把雅各书就是1章12节告诉我们说，告诉就是放在我的里边，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那一天的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我说你们都知道我妈妈在那边住院住了1个多月，是一个很大的患难。其中我有一个叔叔，就是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在他的床头上写了一句话，他就问，他说神啊，这一家人如此爱你，为什么遭遇这样的患难？作为自己的不理解和提醒，祷告就放到他自己的床头上，用很大的字。那我就问弟兄姐妹，我说你们觉得今天你们所看到的我们家所经历的是患难呢，还是祝福？我这么一问，弟兄姐妹在下面是鸦雀无声，谁也不敢讲是祝福，对不对？我说弟兄姐妹，是个祝福，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我就分享这一段经文，你知道吗？那一年在我的印象当中，从小到大，那一年春节是我们家过的是最开心的，最感恩的，也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折，侍奉上和神的关系。那时候在读神学院2年级，在读1年级和2年级的时候，我天天想着逃，我天天想着要离开神学院，我天天想着如果神有一天说你不要侍奉我了该多好。你知道吗？就那一年我从想逃不甘心开始转变，我对神说，神啊，我真的是感谢你让我能够有机会服侍你，就开始转变。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那个忍耐其实不是我们所能够，就是我们天然人所能够有的，乃是因着什么呢？神的爱在其中的激励，神的爱在其中的那个祝福，让我们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恩典。那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那个忍耐所生出来的，就是不是苦读，不是抱怨，而是怎样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也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那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那么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个忍耐其实是自然的，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一样。虽然他一次不是两次多次的悖逆不听话，但是你仍然的去爱他，仍然的这样呢去接纳他，是原因是你心中充满了爱。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忍耐就会加添。当我们里边没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忍耐就会减少。那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过类似这样的话？我忍耐够了，我已经忍耐你好多次了，再一再二可不再三啊！有没有这样的话听到过？你们没听到过啊？可能是你们还没有进入婚姻，或者是你们进入婚姻你听得太多了，或者说是你真的没有听过。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话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听见，但是你会有没有就是听到过在热恋当中的男女会讲这样的话？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的关系当中满了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追求忍耐，是追求爱我们的神。当我们住在基督的里边的时候，当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那个忍耐就会炸天。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圣经里面称他为多结果子的枝子，以至于他的那个多结果子的枝子探出墙外，就形容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在基督里边啊，就是啊是一个丰富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带来呢就是啊影响力的人。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约瑟从被他哥哥卖，在那个波提凡家里边做奴仆，后来呢又被波提凡的妻子所陷害，落在那个监狱当中。那么在监狱当中呢，又被那个酒政和膳长这个圆梦之后呢，就是有一个人出去以后又把他给忘记。你会看到整个一个约瑟的人生似乎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人生。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有埋怨的理由，我想约瑟更是从一个掌上明珠、神那个父亲所爱的儿子成为阶下囚。那么当他有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哥哥们在埃及就是因着过去的一些的啊自己的过错，就担心约瑟会报复自己，他们就来问约瑟，或者是来恐惧约瑟。那么约瑟知道之后，约瑟就安慰他们说，他说你们的意思是什么？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你没有发现当约瑟讲这话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满了爱。当约瑟被卖的整个的这个从童年到做宰相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经当中形容约瑟用一句话说，神的灵与他同在，他里边有神的灵。那么以至于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心中有神的灵，那么这个会被别人看出来，被波提凡看出来，波提凡就委以重任，把他家里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什么？约瑟来打理。那么当约瑟出来的时候，解法老的梦的时候，法老能看出来这个人里边有神的灵，把国家交给他去打理。你会发现若是约瑟的人生是充满了一个苦读的抱怨的，他的人生就不能够有忍耐。那么当他的人生不能够有忍耐，充满了苦读和抱怨，弟兄姐妹，神的灵就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办法做工，人家就看不出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或者是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来感恩。但是我们再回头去想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和过去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一系列的挫折、挑战，或者是顺境和逆境是分不开的。当约瑟在这里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是因为约瑟里边有爱，有感恩。"弟兄姐妹，那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转折点。让我们经历神的爱，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那我是在传道人家里边长大，对教会不陌生，也懂一些圣经故事，比起同龄人。但是呢，在我17岁的时候，就是我就突然间发现，就是我心脏不好，我心脏不好。那当我发现我心脏不好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神是充满了埋怨。我爸一给我谈神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去给我谈这个。如果神真的是爱我们的话，爱我的话，为什么我有病？对不对？人家得一个病是感冒，我得一个病是心脏不好。你还跟我讲神爱我，神爱我们的家，爱在哪里？当时我们家是坐在那个村子最前端，就是最一个村头，我们家的房子是最旧的。我说："你说神爱我们，我们家的房子是最旧的。你说上帝祝福我们，祝福在哪里？爱在哪里？"那个时候我的眼睛是蒙蔽的，我根本看不见神的恩典。我认为这个患难就是神不爱我们的一个凭据。神呢，我有理由说你不爱我们，苦读和埋怨。弟兄姐妹，其实等到我20岁，我进入神学院，再回头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心脏不好，我转向了神，回到了教会，结束了浪子的生活。就是因为那个心脏不好，作为一个转折，后来我去读了神学院，去蒙召去侍奉神。那我就在想，如果不是那一次的，就是我心脏的，就是生病，我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上一次也分享过，我其中的有一个在那个家庭祭坛，就是工作坊的时候也分享，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前年我回家的时候，我听我妈说，就是因着在外边就是混黑社会，就杀了人，被别人就是被枪毙了，也是从小一块儿就是玩的那种。那我觉得从就着本性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不比他好。那我就在想，若不是侍奉神的话，那我可能会不会是他呢？也有可能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神今天成就今天的光景，似乎是和过去没有关系，其实是神的恩典，不是现在才赐给我们。其实，在很久之前，神就在预备我们的路，就如同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一样，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已拣选我们。那个拣选，其实就是用爱抓住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可能你在这边信主，在这边听到福音，可能在中国几十年你都没有听到过啊，关乎耶稣的事。你来到这边，你听见了，那么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早已拣选了你。用爱抓住了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恩典。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我们的爱就会怎样增加。那当我们唯有住在基督里边的时候，那个爱才会带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现在也是传道人，夫妻两个。他给我们讲他们的故事。就是当他们在恋爱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比较能干。这个弟兄呢，就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他的 女朋友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啊，都生意做得很好。那这个弟兄为了追他的太太，是每周从深圳飞到北京，过周末，然后再飞回来。这样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的机票不是现在，他说这话应该是将近就是十多年前，每周这样飞。那好不容易两个人走在一起，哇，有情人终成眷属。那这个姐妹呢，也放弃她北京的公司呢，跟着她先生在深圳发展，一起做生意。他们生意做得也很好，顺风顺水，啊，在深圳也有自己的别墅，好的车子，啊，在生意场上也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那随着这个钱财的增加，生意的忙碌，那再加上夫妻呢，啊，就是结婚的啊，就是久了，那各样的就是爱呢在减少，当然那个忍耐呢也在减少，以至于婚姻呢走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尽头。那以至于虽然是没有离婚，那基本上在心里边都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先生呢是以应酬为借口，经常流连于 A 夜店到 B 夜店，说夜店就是他的家，啊，夜里11点那个1点钟左右回家睡个觉，第二天一早到公司，从公司下班以后直接就奔夜店。他的妻子一说，他说这个是没办法，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么婚姻就到了一个就是破碎的一个边缘。姐妹呢，似乎也得了抑郁症，在这种光景当中，那别人呢，在这种光景当中，别人就传福音，就给这个姐妹。那刚开始的时候，她觉得信耶稣不能够接受。我们家都是高干子弟，啊，我们家都是有文化的文化人，怎么能信耶稣呢？但是呢，她在她的心灵深处，虽然理性上拒绝，在她心里边，她渴望，她在寻求那一份爱。有一年春节的时候，啊，教会就办布道会，那他还是去听了，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就觉得，哎呀，耶稣真好，我应该早信耶稣，就很热情的追求。那么，当他就是认识主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我要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个爱，把这个祝福带给他的先生。弟兄姐妹，你想他的先生的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拒绝，而且是冷嘲热讽的拒绝，经常是拿耶稣来开涮。那个姐妹就说，就是本来认为信耶稣以后会家庭生活会更好，结果是信了耶稣之后令我更难过。过去的时候他用话语打击我，现在呢他用话语呢来打击耶稣。但是这个姐妹呢，就是在弟兄姐妹的鼓励之下说，你要为他祷告，不要放弃。你要为他守望。过了一两年的时间，又是有一年，就是春节。那在大陆呢，年初一啊，就是教会都会办那种就是培灵会或者布道会。这个太太就邀请了那个先生说："哎，今天教会有聚会，有见证，你要不要去听一听？"他先生觉得听听也好。他先生给我讲，当时他的心态说，我看看教会到底在搞什么，就带着这种心情到教会去听，结果他就被神所抓住，说抓住呢，但是呢也不肯承认，也不肯回应神。虽然觉得哎呀，这位耶稣真的很好，但是呢，还是觉得我不要信，我不要去过教会这种生活。结果到第二天呢，他的妻子又去教会，回来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妻子，他说："今天去教会�怎么样？"他妻子兴高采烈地说："哎呀，今天教会很好，牧师讲得很好。"他先生问："讲的什么？"他讲的神的爱，耶稣为门徒洗脚。他的先生说："那你去厨房打盆水给我洗洗脚。"姐妹们，如果是你怎么样？这个姐妹，那个本来是心情很好， 结果呢，就因着这句话，这个火一下子到了嗓子眼。到这个时候就想出声的时候，似乎是里边有个声音听，忍耐。他又强压怒火，到洗手间里面打了一盆热水。他的先生还真的是把袜子给脱掉，躺在那个沙发上等待着老婆给洗脚。这个姐妹说，我端着那盆水，她说我看了那一副脸，我真想就是给她洗个澡。那么她的声音里面，在她里面有个声音，要忍耐，要爱。她就强压着怒火给她先生洗脚。当她把她的先生的脚放在她的水里边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刷下来了，她就哭在那个地方。这一哭你知道吗，先生给吓坏了。那这个姐妹哭的原因不是觉得委屈，突然间耶稣的为门徒洗脚的那一幕浮现在她的眼前，她觉得耶稣不是洗门徒的脚，是在洗自己的脚。耶稣如此的爱我，她觉得那个放在脸盆里面那个脚不再是她老公的脚，她觉得我能够侍奉神，我能够回应神，这是我的恩典。她因着神的爱感动的痛哭。哇，她的先生就不敢再让她洗了，你知道吗？她的先生就安慰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又忙道歉。那这个姐妹就说，她说不关你的事。那个姐妹就说，啊，觉得很亏欠你，过去的时候啊，我以为很爱你，但是我真的是没有爱。哇，你知道吗，这个爱就开始在这两个人当中起了一些的化学反应，圣灵就在他们当中做工，夫妻两个在那一天的时候就和好了。然后回到教会，回到教会的时候，这位弟兄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啊，就是侍奉，热心侍奉到一个地步，因为他在国内是做一些工程，很多的一些工程是和政府打交道，他说请客送礼吃喝嫖赌的事，他说你不能不做，不做的话就没有单了。他就立定心志说，神啊，我今天从今天起这样的事情我不做了，有生意我就做，没有生意我宁可不做我也不做这样的事情。夫妻两个就真的很爱主。然后呢，公司就从一个很大的公司变一个很小的公司，很大的写字楼变成一个很小的写字楼。那他仍然的坚持说，纵然没有这些，我也要要耶稣。夫妻两个在家里边，在教会里面热心的追求和侍奉。后来他一做见证说，他说我是从夜总会到教会，啊，过去是流连于夜总会，他说现在我是流连于教会。那现在是在深圳，也在服侍教会，啊，带一个那个家庭教会，啊，也是一个牧师。那弟兄姐妹，你让我们看到这个爱里边的忍耐，其实多少时候凭着我们天然的人的那种本性，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当神的爱充满和浇灌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爱所带来的力量、忍耐，而且是什么呢？是巨大的，而且是没有苦毒，而且是带来盼望，而且是喜乐带来的，所到之处带来医治，是带来释放，是带来祝福。所以保罗说，愿主来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学基督的忍耐。弟兄姐妹，今天敬崇长老也提到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的心若不与神的心对齐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若不与神的心绑在一起的时候，进入基督丰富的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活不出那个爱来。弟兄们，当你出门的时候，就是你在门口等你太太五分钟，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啊，是怎么样子的？你能够忍住不发火，而忍耐有点长进，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早上也是一样，我今天在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我说你看我今天讲忍耐，你们出来那么晚，我就没有生气啊。 所以弟兄姐妹，你让我们发现是什么呢？虽然是就是没有生气，当然我知道我今天讲忍耐，所以要操练忍耐，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一点什么不满。那姐妹们呢？你们呢？你们最不能够忍耐先生的是什么？回到家乱丢鞋子、乱丢袜子、乱丢衣服，还是回去的时候就是拿着手机？我太太最不能忍受我的就看手机，所以你回到家就看手机。我觉得我不看手机我看什么？她说你看孩子。我觉得我一边看手机我是一边在看孩子，但是她就觉得你看孩子就要专注的看孩子，那我是想着一只眼睛看孩子一只眼睛看手机。所以呢，我用这个操练他的忍耐，他用那个晚出门两分钟呢操练我的忍耐。弟兄姐妹，无论是什么的一个光景，我们都需要爱在我们的里边，需要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没有爱，我们的忍耐可能真的就到头了，或者说真的是就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基督里边，要想得到爱，是要先得那个，要想得到忍耐的那个生命生活，我们需要住在基督里边，我们需要追求在基督里边的爱。当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说，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就是忍耐的操练，目的是让我们得生命的冠冕。所以雅各也勉励我们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就像那个农妇一样，撒种的农妇一样，要忍耐，要等候神所应许的。而且在这其中的时候不要抱怨，当你什么时间抱怨，就说明什么呢？你里的爱在减少，你的忍耐在减少。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真的就像枝枝连于葡萄树一样，连接于主，住在他的爱里边，我们才能够有忍耐，结出忍耐的果子，在忍耐当中才能够生出老练、成熟，像约瑟一样，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阿门。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因为你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你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但是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或者是看不远，以至于我们被眼前的困难、挑战、琐事，主啊，以至于所影响，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抱怨，甚至充满了一些苦毒啊，不理解。主啊，我们真的是亏欠你，但是如今我们知道，主啊，你让我们所遇见的都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也来帮助我们，主啊，借助你自己的话把我们引导到你的爱里边，住在其中。主，我们知道我们心中若没有你的爱，我们就不能够结出忍耐的果子来。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愿你的爱借助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边，主啊，以至于使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也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依靠。主，我们谢谢你对于我们的心来说话，施恩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